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世界领导人再次承诺禁止砍伐森林，澳大利亚有望达成80%疫苗接种率里程碑，美国总统承诺带领全球控制甲烷泄漏，国际足联前官员被控欺诈。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各国领导人离开格拉斯哥，大约130个国家已经承诺在未来10年禁止砍伐森林，这也是一个之前曾经许下但又违背的诺言。领导人们只参加了气候变化峰会中2天的一程就离开，留下专家团队和谈判代表们继续参加余下的会议。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把这个承诺誉为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的首个最大成果。我们知道80%热带森林砍伐是被全球性的农产品交易所驱使，所以英国和印尼已经联合其他国家一起生产和消耗这些物资，来达成一个持续交易的路线图。这样我们就能一边发展我们的经济，一边减少对森林施压。我也很高兴现在有28个国家已经签署了这份协议，这占到全球农产品交易的3/4左右。澳大利亚将在帮助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以及防范自然灾害方面起到全球性作用。总理莫里森和能源部长安格斯·泰勒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发表讲话接近尾声时传达了上述消息。澳大利亚将参与到新发起的一项新的举措中，来帮助小的岛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防范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与英国首相、斐济总理和毛里求斯总理一起，莫里森总理说，澳大利亚将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太平洋地区的气候变化问题。前八次在太平洋地区发生的主要灾害已经造成了20亿澳元的损失，所以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天我们发起的这个联合性举措，有修复力的岛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激发了我们的雄心壮志，去进一步确保小型岛国发展过程中的修复能力。通过这种伙伴关系和专业知识来推动在高质量基础设施上更大的投资。我们在这儿，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特别是在我们的太平洋家族中，我们所有人都在这儿，因为我们将获得那些成果。联邦能源部长安格斯·泰勒已经发表了政府低碳排放技术声明的第二部分。莫里森政府已经设定了用现在1/3的成本靠太阳能发电的目标。泰勒说，政府已经增加了用超低成本太阳能作为一种领先科技的3个策略元素。在北领地贝特鲁盆地天然气开采给当地造成灾难性气候变化影响而被诉诸公堂之后，联邦能源部长加快了签署开采合同的进程。社区环保组织 Environment Center NT 向联邦法院发起诉讼，要求加拿大帝国石油公司停止在当地的开采项目，并指出联邦政府为此项目拨款2100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法院获得的文件显示，贝特鲁子盆地预估拥有20000万亿焦耳的天然气储备，而开采造成的地表开裂将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澳大利亚也正在努力实现全国性的疫苗里程碑，16岁以上人口中有 80% 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 COVID-19 新冠疫苗。最新的疫苗数据显示 ,78.1% 的16岁以上人口完全接种疫苗，而超过 88% 的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西澳洲已经不再是全国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地区，目前北领地的疫苗接种率最低，完成接种率为 63.9%。新州也即将达到 90% 的2剂疫苗的接种率目标。前总理特恩布尔就莫里森取消与法国900亿元潜艇合同提出批评。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该问题上一直愤愤难平，一再强调澳大利亚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莫里森也展示了他与马克龙之间的短信记录来回应特恩布尔的批评，强调他不会容忍任何诋毁澳大利亚的行为。法国驻澳大使基恩·皮埃尔·泰伯将于今天在新闻俱乐部上发表讲话。特恩布尔也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讲话时呼吁莫里森做出道歉。
Scott Morrison elaborately deceived.
莫里森精心设计欺骗了法国人民，而且他也没有掩饰自己没那么做。他说，我们事先并没有告知他们，他也没有与他们开诚布公，并且美国总统也一直指责他这样的行为。他不仅置美国于尴尬的境地，显然也误导了美国，欺骗了法国，这是可耻的行为。我真的认为这样做很可耻，莫里森应该道歉。失踪多日的西澳四岁女童克洛伊·史密斯被找到且安然无恙。西澳警察局副局长科尔·布兰切描述了警方在 Canavan 一栋房屋内发现被锁在内的克洛伊时的情景。一队警员在凌晨一点破门进入了 Canavan 的一栋被上锁的房屋，在其中一个房间里发现了小克洛伊。一名警员把他抱在怀里，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他回答说，我叫克洛伊。不久之后，克洛伊与父母团聚，这也是我们祈祷和期待已久的结果。感谢警察们杰出的工作，感谢克洛伊父母生活的西澳社区，感谢所有志愿者。警方还确认已经将一名来自 Canavan 的男子拘留候审。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更多有关气候峰会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在参加联合国第26届气候大会时表示，他将带领美国带头全球控制甲烷泄漏的行动，并为海外用于限制全球变暖的基础设施投资拨款。占全球甲烷排放量近一半的多个国家签署协议，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将甲烷的排放量降低至少 30%。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减少新建成和现有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中的甲烷流失，减少天然气管道的浪费性泄漏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拜登说，美国期待与诸位合作，确保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并鼓励更多的国家加入我们，致力于减少全球甲烷排放量的行动。这个队伍还可以更加壮大，也理应有更多国家加入进来。中国在与会期间再次将缺乏气候行动的矛头转向发达国家，美国首当其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发达国家需要在这个方面发挥带头作用，且形势要公平公正。他指出，在中国太阳能产业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的情况下，不能够要求中国减少煤炭使用量。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been emitting greenhouse gases into the atmosphere.
发达国家排放温室气体已经有200多年了，因此应该对这一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性责任，特别是美国。作为排放大户，在气候政策问题上一直拖泥带水，他们自己的排放量在最近几年甚至还达到过峰值，然后才开始下降。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府尽快采取具体政策和措施来减少碳排。在昨天下午3点举行的墨尔本杯赛马节活动中，4号马 Very Elegant 夺冠，击败了2号马 Insensitive 和3号马 Spanish Mission， 以3.5马位的优势赢得了本届马赛。这也是新西兰骑师詹姆斯·麦克唐纳德赢得的第一个墨尔本杯冠军。去年 Very Elegant 在墨尔本杯上夺得的是第7名。在来自提格瑞北区的叛军说，他们正考虑向城市进军之后，埃塞俄比亚的首都阿厄必布当局呼吁其居民们要登记武器，并准备保卫他们的街区。市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居民们能团结起来捍卫他们的街区。这个号召大家行动起来的呼吁，是在全球粮食计划署估计在提格瑞有520万人急需食物救援之后发起的。执行董事大卫·比斯利警告说，如果人权主义援助不能及时送达的话，将可能有超过40万人会面临饥饿和死亡。
We're not able to get our trucks in. We're not able to get our fuel in. We're not even able to get our cash in to pay the people we need to pay.
他说我们的卡车进不去，我们没有办法让汽油运送，我们甚至不能够把现金送给需要帮助的人。我不知道人们怎样才不会死去，将有无法预计的死亡人数，但我们进不去，冲突会持续，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制造了困难，这是一种耻辱，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所经历的一切都绝对是一种耻辱。乘坐轮椅参加本次气候大会的以色列能源部长在赴会途中无法使用适用于轮椅的交通工具而无法与会。身为主办国领导人，英国首相约翰逊为大会筹备失察向对方道歉。以色列能源部长卡林埃尔哈拉因患有肌肉萎缩症而需要乘坐轮椅，他在下榻酒店外等了两个小时的班车，但班车却无法搭乘轮椅。之后，埃尔哈拉只能乘坐一辆可以搭乘轮椅的出租车前往会场，并在以色列总理贝内特的陪同下进入会场。脸书 Facebook 表示，将停止使用其面部识别软件，并删除从超过10亿用户那里收集的数据。Facebook 官方表示，该公司正在努力权衡该技术的积极用途和日益增长的社会担忧。脸书也面临着迄今为止最大的公共关系危机。此前泄露的文件显示，该公司知道其产品造成的伤害，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减轻这些伤害。前国际足联官员塞普·布拉特和米歇尔·普拉蒂尼被瑞士检察官指控犯有欺诈和其他罪行。此前，检方对一笔有争议的200万元的付款进行了长达6年的调查。现在，85岁的布拉特和66岁的普拉蒂尼面临着于几个月内在贝林佐纳联邦刑事法院接受审判。瑞士联邦检察官也表示，这笔款项损害了国际足联的资产，并让普拉蒂尼非法致富。2015年9月的这起案件将布拉特赶下了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并结束了普拉蒂尼接替其前导师的竞争。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下令时时间今天早上7:4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43 美元 ,1.045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755 元人民币、5.781 港币和 20.715 新台币。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晴，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25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凯恩斯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6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25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